我哋今日继续思想有百几嘅信息。Scott Peck 医生系一个美国好出名嘅精神科医生，佢写一本书《The Road Less Traveled》系美国好耐畅销嘅书籍。佢另外一本书叫做《People of the Lie》吓，即系讲大话嘅人咧，佢有一个咁样嘅故事，非常有趣。佐治系一个中年人，喺个美国嘅做经纪行业嘅，属于一个中产阶级，有一个小康之家。生活唔系好算富裕，但亦都系可谓一个幸福嘅家庭。有一个16岁嘅仔，一个太太。有一日佢要去加拿大嘅蒙地可公干，佢谂下好耐都冇同太太呢个旅游，所以咧就同太太话：，嘿，不如我哋趁住个机会咧去加拿大玩下度假啦。咁于是咧，佢哋两夫妇就去到开完会之后，佢哋就喺度玩。最后一日咧，佢就有机会参观一个天主教堂。George 本身咧唔系一个虔诚嘅教徒，但系咧自细喺呢一个天主教嘅背景长大。佢哋离开呢个教堂嘅时候，之前咧就有一个嘅奉献箱、捐赠箱，即系你去到加拿大嗰啲大嘅教堂咧参观完之后咧，通常即系俾香油咁啊，有个奉献箱喺度。咁佢又摸下佢自己嘅口袋，咁啊只有一蚊，又只有咧一张5蚊嘅硬币，五蚊嘅纸币。於是咧，佢就將個5蚊咧擠咗喺奉獻箱嗰度。嗰晚咧，佢就失眠，輾轉反側喺床裏面，就突然之間有個念頭咧，有個聲音同佢講：佢話你唔會活到50歲。佢又覺得呢個觀念太過無稽，就因為我奉獻咗5蚊，所以就50歲。嘿，不如。总之是这样，找啲钱奉献多啲咪长命啲。但係觉得呢啲好无稽。但係就唔知点解成晚就諗住呢，你换唔到50岁，换唔到50岁。而且好几晚都系咁样。但隔咗大概一个礼拜呢，呢个观念就冇咗啦。佢又过咗正常嘅生活。但咗冇几耐，有一日佢揸车驶过条路嘅时候，那个路旁呢写住一个告示牌，请慢驶，不可超过50英里。忽然佢又有一个念头流出嚟，话你唔会活多过50岁。咁佢谂有冇搞错啊？奉献5蚊又唔过50岁，嗰度有个路牌写住50里又50岁。今次就惨啦，两个礼拜都瞓唔着觉，个观念就诚实前者里边，胃口又冇，瘦咗好多。但隔咗两个礼拜咧，呢个观念又走咗啦。佢谂下应该冇事啊，点不知有一次隔咗冇几耐，佢揸车经过条桥嘅时候，突然间有个观念就浮喺里边：你下次再经过呢条桥嘅时候咧，你就车毁人亡，跌咗落去河咯。当时佢好惊，佢就好受困扰，晚晚瞓唔着。隔咗差唔多成个月，佢情绪好低落嘅时候，有一晚大概瞓到2点几嘅时候。即是其他睡不着的了，就是在个床里面，他忍不住就嗱嗱声起身换衫，揸架车行返个桥桥嗰度，睇下我今次系咪车毁人亡嘅。咁於是呢，佢就揸架车去到桥，过咗条桥冇事嘅，唔得再试多次返嚟冇事嘅，再试多次冇事嘅，然后就好安心返屋企瞓得落啦，根本就乱嚟嘅，冇事嘅。於是呢，佢就自己笑话，因为咁迷信嘅，咁就翻屋企瞓觉。但又冇几耐，佢架车又经过大厦，一个好高嘅大厦，单摊嘅大厦。突然间有个观念走出嚟，下次你经过嘅地方嘅时候咧，就会地震，个楼就会冧落嚟，冧死你。佢又好惊，又失眠，半夜又2点钟起身走去 check 下。遇事者。呢种嘅情形越嚟越频密，越嚟越频密。佢觉得佢自己唔掂，于是佢就见 Dr. Scott Peck。就经过半年嘅医治，都好似冇乜好转。你知道 George 患咗一种咩病啊？佢患咗一种嘅病咧，系叫做英文叫做 OCD 吓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中文叫做强迫观念与行为。强迫就系谂。佢谂到成日会死，50岁死，即系变咗咧，佢已经系一种嘅时常困扰住佢个心里边。呢个咧就 obsession。 当佢有个观念系咁嘅时候咧，佢就半夜两点几起身咧，就要 check 下呢啲 compulsion， 即系强迫行为啊！有好多人咧就未必谂死，有好多人谂到污糟，成日都好污糟嘅手污糟，所以成日就要洗手洗咗，可能洗到个手都烂嘅。有啲咧就系、是、成日谂住咧唔记得熄火，即系咧吓啊屋企成日唔记得熄火，成日即系讲嗰度又走去屋企 check 下睇有冇熄火吓，或者诸如此类，即系唔记得闩门啊，唔记得呢啲叫做。OCD 啊，有一次系 OCD 系属于一种焦虑症嘅一种啊。有一次呢、這个 George 走去见医生，佢忽然就同医生讲啦：，话医生，你信唔信魔鬼嘅存在？那个医生就同佢讲啊，唔好直接答佢话，点解你会问我呢个问题呢？你对魔鬼好有兴趣咩 ？George 咧就闪闪烁烁、支支吾吾话：，诶，冇嘢，系随便问下，随便问下。但奇怪。自从 George 问咗呢一个问题之后咧，佢有明显嘅好转，体重又开始增加，夜晚又瞓得着啦，胃口又好啲啦。咁啊，再睇医生嘅时候，医生都觉得有奇怪，就问佢：，呢排见你精神好啲，而呢排见你肥屈啲，即系搞乜鬼啊？即系点解突然间会咁啊？咁啊 ，George 同医生讲：，话医生，你记唔记得我上次同你讲嘅问你个问题？你信唔信魔鬼存在啊？咁啊，医生我记得，咁你都冇答我啦吓，咁个 George 又点样答佢？个医生我不妨同你讲，我同魔鬼立咗个约，我对魔鬼发誓话，下次我半夜仲起身嘅时候咧，去 check 下究竟嗰个系咪啱嘅时候咧 ，check 下有冇意外发生嘅时候咧，你就杀死我十六岁嘅仔。我同魔鬼打赌，我系用我个仔条命做赌注。每次我瞓喺床里边，有一个冲动想要去 check 下嘅时候，我就谂起唔得嘅，我要 check 嘅时候咧，我仔会死嘅，因为我攞咗我仔做赌注。于是咧，佢就唔敢去啦，唔敢去冇嘢做，唯有瞓觉。咁所以咪搞掂咯。医生听咗就吓咗一跳。佢话你竟然之间用你嘅仔条命同魔鬼打赌，你知唔知呢件一件好邪恶嘅事啊？纵然而家嚟讲，你会觉得好啲嘅，但你咁样做迟早会出事嘅，而且将来嘅后果系比你而家系更加不堪设想。不如你将你心里边嘅挣扎，你嘅不安。你幼年时一啲嘅经历，去话俾我听，我哋一齐去诚诚实实去对付你个问题。自此之后 ，George 就打开个心同医生倾诉。半年之后，佢病就好翻。呢、這个故事俾我哋咩启迪呢？唔少人嘅宗教观就好似 George 一样，宗教对佢嚟讲系一个恐惧。恐怖惩罚，上帝不是一个慈爱上帝，上帝是一个很凶恶的上帝。你看不少的、你去印度又好，你去非洲又好，你去中国的庙宇又好，当你去看这些这样的宗教的景点或者一些神的偶像的时候，它给你一个很得人惊的一个印象，是凶神恶煞的，面目狰狞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我哋所信嘅神个鬼个妖魔都系叫人恐惧不安嘅，亦都唔少嘅，甚至系基督徒都带住呢一种嘅恐惧嘅心情去走去做一个信仰同埋敬拜。最明显嘅，你去参加你个丧礼，你就会见，你会睇到。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嘅民间宗教嘅丧礼，然后再去一个基督教嘅丧礼，你发觉一个好大好大嘅分别。民间信仰的丧礼是给人一种不安、恐惧、嘈吵的感觉，跟基督教各个丧礼里面一种宁静、盼望很不同。这些信仰不是将爱将它揽在一起，是恐惧、不安。不少人的宗教是被个恐惧驱使，这种宗教观是极有问题的。你的信仰是不是这样？ 你信仰是不是怕上帝哇上帝罚我所以呢我不可以不来崇拜啊就算来有黑晚粉都算到那上帝不会罚我呢 啊我们一种的是一个的恐惧的驱使。但我们又发觉有另外一种的极端。另外一种极端是什么呢有一次有一个主学老师问啲小朋友你对上帝有啲咩形象你对上帝嘅印象系点於是个个小朋友就话呢、這个上帝就好似阿爷爷咁样嘅即係呢好好人嘅蚊下酥又唔怕嘅搞佢又唔怕嘅好似一个嘅好好先生。呢、這个上帝只有接纳只有容众系唔讲正义嘅。但系两个都错。上帝唔单止系一个慈爱嘅上帝但上帝亦都系一个公义嘅上帝。但上帝唔系淨系一个公义嘅上帝佢亦都系一个慈爱嘅上帝。基督教最精彩嘅地方就系个十字架。十字架好巧妙嘅将上帝嘅慈爱同埋上帝嘅公义揽埋一齐。系神自己代替咗我哋嘅罪今生喺十字架里面受苦。保罗就话啦为人人死或者有嘅。为义人死或者有咁做唯有基督喺我哋还做罪人嘅时候为我哋死神嘅爱就喺度向我哋显明。十字架系一个爱嘅代表神爱世人甚至将他啲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啲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十字架唔好忘记十字架又系上帝公义嘅彰显。系耶稣基督背负咗你同埋我嘅罪被弃住。佢因为我哋嘅罪嘅缘故被上帝弃住。系赎罪啊。是耶稣基督接受了这个审判是履行了上帝的公义那一面。所以十字架是一件很巧妙的事。十字架既是有上帝的公义十字架是一个审判是一个公义但十字架也是一个慈爱。十字架是将这上帝似乎两个是没有办法可以拉埋 的矛盾将它拉埋一起。但不少的信徒忘记了十字架的神学就好似希腊人比拉达一的信仰一样他的信仰是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恐吓或者我们试下今天来看一看约伯记第十八章为什么这个比拉达不能够希腊人比拉达不可以去安慰人为什么他的信仰他的神学他的思想他的宗教观是不是能够去帮助人安慰人的一个宗教或者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至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一节至到第四节好吗约书亚人比拉达回答说你沉索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我们为何宣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你这老龙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器磐石挪开原处吗约伯三个朋友不远千里而来或者是安慰他鼓励他这个好朋友约伯。但为什么竟然之间沦落为斥责啊指责啊争拗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四节比拉达的发言这次是第二次发言。他说你沉索言语要到几时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作为污秽呢你这老龙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难道大地为你建器磐石挪开原处吗比拉达回应约伯的说话约伯在质问神他质问上帝为什么无缘无故加害给我为什么你不放我一马等我去死了他不单止对上帝的一个质问他亦都是批评了三个朋友在你们中间找不到智慧人他们的安慰反而叫他受烦毫无帮助比拉达听见约伯这样的说话他就忍不住他就要维护自己就讲了一番非常苛刻的说话他第一个指责就是说约伯你太多口水了你沉索言语要到几时呢沉索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很模糊的字一般学者就以为这个字跟阿兰文的 gis 这个字有关系亦都可以为讲完用广东话你口水这么多你讲到几时才讲完即是好像用我们现在广东话 你口水这么多讲来讲去三幅皮你讲到几时 其实他不单止是指斥约伯的多言，比拉底以为一个正义的人应该是寡言的，言之有理的，不需要重重复复的，但约伯你这个人就多口，多口就证明你是不义的。君子呢就要寡言嘛，小人就口多嘛，你这么口多啊，所以你一定是小人。跟住约伯话，系去到约伯，你可以揣摩思想。揣摩思想呢、這个字咧，其实咧唔系叫你揣摩思想，意思 be sensible 啊，英文亦叫 be sensible。你谂下，你反省一下，等我哋去讲下，你唔好讲咁多嘢，等你听下啦吓，你冷静啲听下，你有啲理性嘅听下啦，成日挂住把口讲完一大轮。安慰人、辅导人，其中第一个大忌是什么？就叫人闩埋把嘴。或者有很多人在痛苦里面，他讲来讲去都是三副皮。你发觉呢，那些抑郁症的人讲来讲去都是那句话、啊、你讲来讲去那样东西、啊、好像我外母讲来讲去一句说话，我冇用啊，我慢啊，睇唔到啊，咁我问你几点钟啊，九点三啦，咁你又睇到，嗰啲中间睇到啦，其他我睇唔到，即係我几乎呢，所以而家我呢同佢讲呢话啊，我睇唔到啊，咁啊係啱啱啊，但好多时候我哋听嘅时候，我哋就叫佢喂，你唔好讲咁多嘢啦，一讲来讲去三幅皮，安慰唔到人。为什么我们不用让人去抒发他的感受，讲下他的挣扎？今天如果我们去安慰人，不用个耳去聆听，就叫人闩埋把嘴的时候，你不会安慰到人。在屋企又是，在教会又是，在同事朋友之间也都是。我们很多时候教仔女都是 shut up。 我有个朋友说，我们教仔女怎么教法呢？头个两年教他讲说话，三岁之后叫佢 shut up， 直至到佢唔知几大为止。第一大忌，唔聆听。第二个问题系咩？太过自卫 self defensive。你睇下第三节，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但我都奇怪，我抄由第一章开始抄到第十七章，约伯几时叫他们的朋友是畜生呢？几时说他们是污秽呢？约伯有没有说他们的朋友畜生呢？我极其量可以能够看到的，他对他朋友的批评是什么？第十二章第二节，斥责他们没有智慧。十七章十节，在你们中间找不着智慧人。约伯坦白地告诉他的朋友，你们中间没有智慧，你所说的说话毫无帮助。就好像十九章第二节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约伯是以事论事，但比拉底就以为他是人身攻击，当正他畜生一样，蠢过只猪，当正他是污秽。他的问题在哪里？人家不同意你的说话，人家同你所讲的说话对质的时候，你就以为人家看你不起了，以为人家批评你了，拒绝你了，轻看你了，毁谤你了，攻击你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你的目的和安慰，然后集中火力去自卫，去解释自己，去攻击别人。这个就是教导、安慰、辅导的第二个大忌。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做老师的、有人在个回应纸里面，或者有人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于是你说你睇小我啊？你读几多神学啊？你识原文咩？你当我系咩啊？畜生啊？你当我蠢过只猪啊？你谂一谂，佢永远唔会做到个牧师嘅，佢永远唔会教到一个人。相反，如果我哋能够体谅人哋，唔系咁快出去为自己自护、为自己辩护、为自己嘅名声去辩护，你才能够安慰人。比拉达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太过智慧，太过所谓看东西看得个人性。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第四节，比拉达怎样斥责约伯。 他认为一切的问题都是约伯无理的愤怒对神不敬。他说你这老奴将自己施你的，难道大地为你建起磐石挪开原始？比拉达的意思，你这么生气，你这么愤怒，你以为生气就可以解决问题？你只不过是撕裂你自己，叫你更痛苦。你以为你这么浪泥，神就为你的缘故放弃大地挪开磐石呢？所以放弃大地挪开磐石，就是引用翻约伯记在第14章18节所讲关于神的大能的事。他说山崩变为无用，磐石挪开原始。约伯，你发紧梦啊，你以为你发浪泥，你愤怒问神点解点解，神就可以因为你咁嘅缘故改变所有嘅嘢咩？你以为神就会叫呢个世界地震海啸，叫更多人都咁惨，咁你就安乐咩？去斥责。但你谂一谂啊，如果我喺教会里面安慰一个人，一个人点解我点解我会生 cancer？ 点解我会点解我会雷曼股票变成一个咁样嘅人？话我点解点解？然后我同佢讲话，你咁发浪你点啊？上帝为你嘅缘故咧，你会就叫时香港六沉嚟陪你咩？嗱，你谂下，呢啲系安慰，完全安慰唔到人。比拉达就系咁样，但谂下，好多时候我哋都好似比拉达一样，系咪？好多时候我哋把口唔系讲安慰嘅说话，而系为咗自己嘅名声去辩护，系为咗自己个样，为咗自己个名，为咗自己个名誉去维护。然后我哋就斥责人，叫人哋话口水多，然后我哋就话人你浪礼，就从冇将自己摆喺人去睇一睇个痛苦里面嘅挣扎。呢个就系安慰嘅大忌。为什么是这样做法？跟他宗教思想有关系，跟比拉达的思想宗教思想极有关系。他的思想就是恶有恶报，他称赞完约伯之后，他就发表他的神学伟论。首先我们看看第五节至第十节，第五节至第十节。 对比拉达来说，神绝对一个公义的上帝，神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加害一个义人，所以约伯的受苦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犯了罪，犯罪就必有后果，所以恶有恶报。他就引用当时两个流行的箴言去跟他作为论据。第一个箴言就是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这个就是跟箴言书第十三章相似的。箴言第十三章说，第十三章第九节说，义人的亮明，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必要熄灭。就恶人的亮光曾经一度大放光明都好，曾经一度呢是片刻这个飞黄腾达，终于来讲他都要熄灭的。第二个箴言就是第六节了，他帐篷中的亮要变为黑暗，他以上的灯必要熄灭。光是生命，第三章第二十节讲到光是生命、财富、幸福。黑暗是什么？失去、痛苦、死亡。三章二十节、三章第八节都是这样讲。对一个恶人来讲，迟早你会失去一切的。留意第五节是用众数的。去到第六节的时候是单数，他帐篷，不是他我们的帐篷，不是他们的帐篷，是这个人的帐篷。很明显他暗示就是约伯你。约伯你纵然之间曾经一度呢是飞黄腾达，纵然之间一度呢你的亮光照耀，但是恶人有恶报，今日就有恶报了。这个是比喻约伯的人生。引用了这两个箴言之后，他要做出一个结论，他说当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一个恶人可能开始的时候个脚步坚强，风生水起，盆满钵满，但只不过是片刻之间，终必狭窄。他的自己的计谋可能一时会帮他发达，但这些计谋终于将他绊倒，一切都是虚空。 彼得突然用一个非常生动的图画来形容一个恶人的人生。他的人生就好像一个野兽，被人追捕，被人去捕猎他。他的道路充满了各样的陷阱危机。彼得等于用了六个的词句形容恶人的路：网罗、网、圈套、机关、活扣、基本。这六个字都是用来捕捉猎物的陷阱。你要捉兔仔的时候，你要挤啲机关在这里、你捉雀仔的时候，再挤啲网罗在里面、在恶人的道路里面，在人生里面，就充满了这些陷阱。你逃得一个，逃不得两个，逃得两个，逃不得三个，始终你会被扣住你，圈套找住你的脚跟，机关擒获了你，你会是所有这些藏在地上，总之有一日你就是防不胜防，你一定会打到。今日就是这个时间，所谓恶人的道路。你看看他，他的宗教就是这样，他告诉人听，你是恶人，你离开了上帝，你的人生里面就是一个被人追的，被人追赶，被 ICAC 追赶的人一样，就好像你可能是一个犯了罪的人，被人追赶，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很多痛苦，充满了很多恐惧，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想到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诺贝尔奖金的一个史丹博的小说叫逃，是讲一个印第安人，年轻的印第安人，有一次落去白人的酒吧里面喝酒，自己喝醉了就用个飞刀飞死了一个白人，那跟着呢就被警察追捕，他回到家就叫阿爸俾只骏马去，就走去深山嗰度，一路走就走，成本小说就讲佢走嗰种嘅心情，见唔到一个敌人，但系周围都系敌人咁样，佢见唔到任何一个敌人，但系觉得心底里面充满咗好多敌人，终于佢就喺个山跌落嚟，被一堆黄土冚过去，呢个就系恶人嘅道路。彼得睇就用到一个咁嘅人生嚟形容佢人生。一个罪人的道路，一个离开上帝的道路，是充满了很多的陷阱。我们就好像被捕捉的猎物一样，逃得一个，逃不得第二个，逃得第二个，逃不得第三个。人生里面充满了这些痛苦，充满了这些不安。所以在第十一节至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想象，你大家想一想，你想象一下，你来摩福的道中，那路面充满了地雷、暗箭、机关，充满了恐惧，分分钟有大汉走来拿牛肉刀来斩你的，分分钟有些 terrorist 来的，分分钟落在网络触及炸弹，这个心情会是怎样？比纳达第十一节至十二节就告诉你，四面的惊吓要使你害怕，并且追赶他的脚跟，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祸患要在他身旁等候，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他要从倚靠的帐棚被拔出来，带到惊吓的王那里，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帐棚里，流亡必散在他所住之处，下边他的根本是枯干，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他的名字在家上也不存留，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骇，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对比拉丹来讲，约伯是一个罪人，这回他踏中了地雷，落在网罗当中，受到惩罚。二十一节，十一节至二十一节是回应约伯在第十五章至十六章的陈词，只不过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约伯在第三章二十五节，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慰，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慰，却有患难来到。 约伯在很痛苦的时候，他讲出他的心声，突然之间失去一切，家庭、儿女、财产、健康、尊严，是非常痛苦，令他心里面充满了恐惧，一个是很正常的反应，但对比拿底不以为然，他以为是四面的惊吓，是神的惩治。约伯是踏中了地雷，以带来极多的恐惧。比方来讲，有一个人跟我说，我突然间失去健康，失去仔女，我跟他说，这个是你的罪，上帝惩治你，你猜这个人会有什么反应？我教授神学院有个老师叫 J. Adams， 他写一本书叫 Competent to Counsel， 他发明那种叫 Lucidic Counseling， 他的理论就是一味都是罪，所有的精神病，所有的情绪病都是因为人的罪。有一次去 counsel 人的时候，那个被辅导人嬲到真系想打佢两锤，未必是样样是罪。这个神学观念是有问题的。你又看看约伯在七章五节怎么讲法，说我的肉体以松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只是一身的骨头。但比拿底怎么看？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祸患必在他身边等候，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死亡的长子吞吃他的肢体。对比拿底来说，约伯的气力衰退正是上帝惩罚的一个明证。比拿底以为恶人的人生不单止是没有盼望、没有气力、没有安全感。第十四节说，他要从所倚靠的帐篷被拔出来，带到惊吓的地方，不属他的必被他帐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帐篷里，流亡必散在他所指的住处。帐篷是住处，是安全的地方，但是安全感没有。惊吓之王就是指死亡，事上缠绕住他，他所有的不再属于他，他只是活在一个没有指望、没有安全感的境况里面。他一生是没有希望，就好像一棵树下面是枯干，上面是被人剪除了，还有什么希望？只要地上没有人纪念他的名字，也都不会再传流，他必从光明之中被撵走，必被赶绝出这个世界。他也都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无人流传，他一生在惊骇恐惧当中，因为这个是上帝惩罚的结果。二十一节他就做了结论，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地步。比拿底的宗教是一个什么宗教？我称为惊骇的宗教。他的宗教，他的敬虔不是基于神的爱，是基于恐惧。神是一个严正的神，如果犯了罪的时候，神一定不会放过你，一生就必定会追赶你。这样的人生怎会有福乐？这样的人生只会等候上帝的审判。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神学观念，所有的灾祸、所有的痛苦都是由罪而来的时候，你想一想，世界上有这么多痛苦的人，我们真的是不是可以安慰到他们呢？这个宗教是将恐惧作为中心，恐惧是将信徒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用这个手法去传教，肯定有问题。没错，我们要传扬上帝的公义，但我们更加要传扬上帝的爱。没错，我们要告诉人听我们是罪人，但我们更加要告诉人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赦罪的恩典。十字架就是将这个似乎是矛盾的东西，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很巧妙地将它走在一起。在十字架里面我们见到上帝的爱，在十字架里面我们见到上帝的公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见到？在我们处人处事里面 有没有见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在里面？你的宗教生活、你的信仰是不是基于这些恐惧？就抑或是有爱在里面？约翰讲过一句说话很有趣，爱里没有惧怕。通常我们以为爱和恨是相反，爱里没有恨，但约翰不是这样讲法。约翰是说爱里没有惧怕，中文翻译得已经是很客气，正确的原文说是爱是踢走了惧怕， Love cast out fear， 是因为爱的缘故踢走了这个惧怕。为什么爱和惧怕一个成为一个很大的分别在里面？爱是想想我可以为人做些什么事，惧怕是什么？不知神或者其他人对我有些什么不利。当你想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是惧怕；当你想到人的时候，你就是爱。这个生命是被惧怕占据住，就抑或是被爱去占据住？呢排咧系好多时我同我个孙啊、外孙啊 Skype 即系喺个电脑里边倾偈啊，咁啊好有趣嘅，见到即系一路一路长大，好有趣。咁我谂下我女，成日凑佢啊，喂奶、换尿片、做呢啲嘢，我就谂下。啊！嗰啲爸爸媽媽真係好奇怪，好奇怪。我認識我女咧，就最怕呢啲嘢嘅，最怕嗰啲污糟邋遢啊，嗰啲臭掹掹嘅嘢啊。但咧，佢同佢個女換票咧，就唔覺得臭喎。即係啲爸爸媽媽咧，就有啲好奇怪嘅構造啊！我諗阿爺啊、阿公都係有啲咁嘅構造嚇。啊，人哋嗰啲嘅仔女嗰啲屎屎尿尿咧，就系揞住个鼻嘅；自己嗰啲子子孙孙嗰啲咧，就零舍香啲嘅。点解？就因为爱系改变咗佢嘅嗅觉啊！个爱可以能够将呢啲嘅怕嘢咧，系完全改变嘅。我谂信仰都系一样。如果你嘅信仰系有爱喺里边，唔系恐惧，系有个爱喺里边嘅时候，好可能。你对人生的看法、你对辅导、你对安慰是完全不同。个问题就是你的生命是被恐惧占据了，就被爱充满了。是什么驱使你的宗教信仰和你的宗教生活？是恐惧就抑或是爱？约翰说爱里没有惧怕。让我们同心低头，我这段静默的时候。